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假如耶利哥事件发生在今天，一支攻城的队伍没发一枪一炮，绕着城墙转了七天，天天只是吹羊角大声呼喊，大概率会被人认为这群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固若金汤的城墙不攻自破，会被认为是夸大的传说骗人的，或把城墙倒塌归因于地质巧合，比如地震、地基不稳等等。总之，拒绝相信神的人总能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所谓理性框架消解超自然事件，对不信也总能说出上百种理由。可万一真有一位神，人拒之不信的结果有没有想过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三章十五节到五章的十五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三章十五节到五章的十五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书亚带领选民过约旦河，立石为祭，在吉甲行割礼，以及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等故事。神他曾经使红海的水分开，让选民走干地来出埃及。那么现在呢，神就是约旦河的水截流，使选民得以进到迦南。那么这些神迹就表明神他必定是信守承诺的。神在百姓中间，他的信实就使选民安然走出埃及，又保守选民得以进到美地迦南。神如何在旅途之始跟选民同在，那么也照样在旅途结束时跟选民同在。以色列民在春季渡过约旦河，这个时候呢，河水就涨溢两岸。神他就选择河水涨到最高的时候把河水截流，以此彰显他的大能，叫选民从河床中的干地呢来去走过。有人说，神使用自然界发生的事，例如有山泥倾泻而堵塞河道，使约旦河从上往下流的水呢就断绝了。还有人说神行了直接的神迹，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他行了适合的神迹，让百姓呢走干地来过了河。神他以超自然的大能和神迹使选民对神有盼望，并且呢使人数占优的仇敌知道以色列的大名。好， 选民安然渡过约旦河之后呢，是否马上就去攻占应许之地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神他首先要选民从每一个支派中选出一个人，共计12个人，从河中就取12块石头作为纪念。这件事在征服迦南地的大局之中似乎是毫不重要，但是呢，神不愿百姓尚未准备好就全然投身战斗。神要他们专注于神，纪念引导他们的这位神。好，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为神所交付的工作忙碌时，要定出安静的时间来纪念神的大能。太多的事工呢，可能会转移你对神的注意力了。百姓因为约书亚领他们渡过了约旦河，看见约书亚他所担当的责任，因而就去尊敬约书亚。约书亚好像摩西一样，会得到选民世世代代的尊敬。以色列在那个时候虽然不是世界的强国，但是因为约书亚依照神的指示负起责任，他的名声就比超级大国的英雄还要更加荣耀。可见呢，把事情做得正确比把事情做得圆满要更加重要。这12块石头要使选民永远纪念走干地过约旦河的事迹。他们的子孙看见这些石头，听到这件事呢，就会想起神的作为来了。你有没有借着特殊的日期，借着某些节期和地点，来去帮助子孙明白神在你身上的伟大作为呢？你曾否花时间把神为你所做的大事来告诉他们，包括神赦免你的罪，拯救你，垂听你的祈祷，供给你的需要呢？把你的经历告诉家人吧，能够使你的家人来记住神的信实，并且历久常新。好，受割礼表明以色列人跟神立约，成了神的选民了。在那个时代呢，其他民族的习俗也用割礼来去表明人进到成年阶段，但是只有以色列人借此作为顺服神的记号。百姓在旷野漂流了40年，神他就行神迹供给他们的需要，并且降下玛拿。他们来到这个物产丰富的应许之地呢，就不再需要玛拿做每天的粮食了，因为这个地已经可以种植，并且能够收割庄稼了。约书亚他见到的是一位最高级的天使，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人说这是神以人的形象显现。约书亚呢，为表尊敬，他就脱下了脚上的鞋。约书亚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他仍然顺服神。对于圣洁的神，我们应当肃然起敬。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表示对神的尊敬呢？在态度上，我们应当敬畏神的大能、权威和大爱。那么在行为上，我们也要显出真诚和虔诚。好，以色列人要进攻迦南地了，他们在神奇的状况之下就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了。夏天的约旦河是一条安静的小溪，但是在雨季这是一条汹涌大河。祭司们就抬着神的约柜走在以色列人前头，约柜呢就代表神的同在。当祭司们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水就停止了。祭司们就站在河的中央，肩上扛着约柜，直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安然过河，他们就立了12块石头以此做纪念。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就扎营了，他们对未来充满荣耀美好的期待。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神所吩咐他们要得为业之地。他们就满心激动，大家呢都带着期盼和喜乐。他们先受割礼，那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应许之地呢是这个约的一部分。约书亚他就准备了尖利的火石刀为百姓来施行割礼。那么这件事要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我认为那把尖刀就代表神的话。 希伯来书的四章第十二节，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今天呢，道德规范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神的话仍然是黑白分明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回归到圣经的道德标准，不然的话就不能够蒙神祝福了。好，神所行的另外的一项神迹呢，就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异象。约书亚要听命于天上的大元帅。第一步，先要攻克耶利哥城，这个战术是要把迦南一分为二。占领了耶利哥和爱城，选民就得到迦南的中心地带了，然后呢再往南走。他们先将敌人分开，再回头去攻取。这个战术自古以来呢，一直被许多伟大的将领所引用，但是攻取耶利哥的战法就没有办法再用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的研读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六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好，耶利哥城的居民呢，已经准备应战了。尽管他们没有料到以色列人会这么快地过河来到。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到五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你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好，征战的日子就到了，约书亚呢，他就谨守神的一切吩咐。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八到十一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是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好，耶利哥城已经准备好了，城墙上呢有士兵，城门口也有哨兵，将官和幕僚在城里等待随时送进来的军情战报。好，这个时候终于有回报了，他们就说，敌人来了呀，约书亚和以色列军队向耶利哥城在推进，行进队伍的最前头是抬着约柜和吹着号角的祭司们。那么这个时候呢，城墙上的哨兵就高喊，他们来了，快准备好，他们要攻打城门了。于是呢，耶利哥的军力都集中在城门口，只要以色列人攻破了城门，他们就开始反攻。可是怪事发生了，哨兵对着城下的士兵就喊着，他们不是要攻城门，他们转弯了，要攻另外的一个地方。城里的士兵呢就开始转向，他们大概呢在城里边绕着城墙在转。以色列人没有采取攻势，而是绕着城墙行军一圈就回到营区了。我们相信这天晚上呢，耶利哥的王和将领在彻夜的商讨对策。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记载，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 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好，第二天呢，以色列人又如上一次一样的绕城了。那么墙上的哨兵呢就高喊说，他们又来了。那么以色列人绕城一圈之后呢，又打到回营了，连着六天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耶利哥城的国防部呢整夜是灯火通明，墙外的以色列军队或许也开始不耐烦了。可能有些以色列人会说了，我们看起来真滑稽。如果你问约书亚他为什么这么来做，那么他会回答你说，我听军队元帅耶和华的命令，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来做。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五节经文记载，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好，第七天呢，以色列人照样的绕着城墙来行军，绕了一圈之后呢，耶利哥城的居民都松了一口气。耶利哥的军队呢在城里边也在绕圈子，他们心想今天的事情做完了啊，可以休息了。突然他们的哨兵就喊着说，等一等，他们又在绕了。以色列人呢就继续的绕城，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一直绕第七圈。好，约书亚记的六章十六到二十节经文记载，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好，耶利哥的城墙呢就倒塌了，就成为平地了，今天证据还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三十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那么对基督徒来说，耶利哥就代表世界，它强而有力，让人害怕，倍感威胁，唯有靠着信心才能够战胜它。约翰一书的五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神所拣选的儿女面对世界这个战场，只有靠着信心才能够得胜。那么是约书亚赢得这场胜利了吗？不是的，不是约书亚打的胜仗，约书亚呢他只是在城墙外行军罢了，是神胜利了。有人说，当祭司们吹响号角，百姓大声呼喊的紧要关头，正好发生地震，使城墙倾覆。也有人说了，以色列人不断的绕墙，使城墙的地基呢就松软了，以致塌陷了。但是这些说法都是无稽之谈的。圣经说，神胜利了，以色列人就得到他们的产业了。那么在今天，基督徒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他们想赢得耶利哥之战，征服世界。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信徒必须先听从属天且能够给予人救恩的大元帅的命令的。好，我们再来看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喇合他得救了，那么另外一件就是约书亚对任何试图重建耶利哥城的人他就发出咒诅。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 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好，探子对喇合就信守承诺，他就救了喇合及其家人。约书亚记的6章26节经文记载，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好，根据列王记上第16章的记载，有人就重建了耶利哥城，那么咒诅呢就临到他和他的后裔了。好，在结束约书亚记的第6章的分享之前呢，请注意，神吩咐约书亚下达非常清楚的命令，说除了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城里所有的都要焚毁。这些金银和铜铁的器皿呢，要放在耶和华的库中，士兵不得为自己私藏任何的掳掠之物。约书亚记的6章18节经文记载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那么在第7章呢，我们就看到有人就从这场战役中就顺手牵羊了。其实呢，人最糟糕的敌人就是自己。这个敌人他跟你呢有同样的身体，他用你的头脑去摧毁你的思想，用你的手来做他的工。这个敌人对你的危害呢超过任何的人的。所以呢，在你日常的属灵生活中，他是你最大的障碍的。有两个原因让你在对付这个敌人的时候加倍困难。首先就是我们不情愿认同他，不愿意承认他是敌人，因为很喜欢他。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在我们里头。如果他愿意像一个男子汉一样的站出来跟我们对抗，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他不肯，不是他胆小，而是从我们里头打战对他更好。国家、城邦、教会、个人总是被内在的敌人给毁了。那么教会的败坏呢，也是来自于内部的。在给小亚细亚教会的书信里头，神就默示作者给了信徒一些警告，没有任何一个警告是针对外来的敌人的。好，我们看启示录的2章14到15节经文的记载，经文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好，启示录的2章第20节经文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么实际上呢，神是对这些教会来说，你们里面为自己带来毁灭了。今天呢，教会的不忠和不诚信对神的伤害比外在敌人所带来的伤害还要更加严重。魔鬼呢，只要从教会的内部，他就能够伤害我们了，不被从外头的。还有个人呢，也能够从内在就被摧毁了。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可能是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他的军队在历史上所向披靡，很少有像他这样的天才的。他在30岁左右就已经征服了当时的全世界，但是呢，他却死于酗酒。他征服了全世界，但是他却征服不了自己。 他里头有一个敌人就把他给毁了。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唯一的一次挫败就是来自于内部。当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时，敌人并不多，只有三个主要的顽强敌人，分别就是耶利哥、爱城和基遍人。这三个敌人呢，就拦阻以色列人享受在迦南得地为业。土地就在他们的眼前，神说这个地是属他们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之时，就把所有权赐给他们了。在约书亚记的一章第三节，神就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说，这些都是你们的了，去得享你们的产业吧。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呢，也是有教导的。神所给的地呢，大约有30万平方英里，即使在以色列最兴盛的时期，拿下的也只有3万平方英里。你看，神已经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但是有多少基督徒能够享受呢？有多少是真正属于你的呢？在这些福气里头，你支取了多少呢？你真的按照神的心意享受在其中吗？有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得到所有的属灵福气了，但却在灵里头仍旧活得像一个乞丐。我亲爱的朋友，神他允许我们拥有恩赐，但是我们必须靠着主征战得胜才能够蒙福的。在以弗所书里头，保罗他就强调说，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才能够得胜。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耶利哥事件并不是为了证明有神相助是多么难得，反而在原本悬而未决的关键时刻，人却需要坚持漫长7天的重复忍耐与克制，显得格外的不容易。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都要快，忍耐等候越发成为稀缺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